这个月的主题，这个月的主题，我想我们在荧幕上面看到，我们开始一系列的主题是有关平安。那这个月的题目是你需要真实的平安。我们会花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来看什么是平安啊。在苦难、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经历平安？我们怎么样能够领受到真正的平安？我想这个主题一定，当然是跟圣诞节有关系啊。我们也知道，圣诞节如果我们要选一个字来形容圣诞节的节日的话，我想平安应该是会很自然的啊。12月24号那一天晚上，我们都叫它是什么？平安夜。平安夜，那我想在我们到书局，甚至在教会的这些的装饰，我们写的卡片上面都会都会写着平安。那我们甚至到百货公司，我们看到圣诞老公公、圣诞树、麋鹿、礼物很多很多的东西，就是要让我们有一个平安喜乐的感觉，平安喜乐的感觉啊。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安静下来想一下的话，一个平安的感觉跟一个平安的生命是不一样的。让我再说一次，我们一个平安的感觉跟平安的生命是不太一样的。那如果我们拉回去，从西元前36年一直到现在2000多年前2000多年的时间历史学者已经去统计过，有发生了15000个战争。在短短的2000年中，有15000个战争，这个还不包括就是我们自己个人所经历，而是国与国、民族跟民族中间的战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会有说，这种真正的平安是一个假象，我们其实是没有平安的。然后我们家一直在这几年才回到台湾，之前一直在海外的宣教工厂。我记得有一年我回到台湾，我发现好像报纸啊、杂志、广告就突然出现了一个我小时候长大没有听过的字就是小确幸啊。小确幸，我就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是一个蛋糕甜点的名字，还是就是其实那最后就发现说，原来小确幸是什么？是形容好像一个短暂的幸福，或者是我今天喝了一杯很好喝的咖啡，我今天就是有一个很，就是我们在形容那些的时刻，我们生命的那些时刻，我们经历了幸福。那一开始我觉得就是好像这个字好像是很正面的字，但是我慢慢发现，其实有越多小确幸的时候，其实是我们人的生命更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现在整个人生，就是整个社会，我们找不到那大确幸，或者是永远的幸福、永远的平安，所以我们很多人都在追求这个短暂片段。现在有我，因为我整个大人生好像整个世界没有那种持续下去的幸福，那所以我说现在有小确幸，我今天下午在这个咖啡杯里面我喝到了幸福，那我要高兴。所以到最后，小确幸也不是真正的平安，甚至是提醒我们没有真正的平安啊。如果我们抬头，我们再看我们这个月的主题是有绝对性的，你需要真正的平安。这个月的主题不是上帝可以给你平安哦，或者是你早早就会找到小确幸哦，不是的。我们生命需要平安，就像我们身体需要空气一样，这是绝对性的。没有一个人想要一个没有平安的生命，不是吗？我们的生命需要那真正的平安，就像我们的身体不能没有空气一样。那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打开圣经，平安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甚至可以说，圣经就是一个要给我们平安的一本书，要让我们能够有真正的平安。希伯来人或者是以色列人，他们彼此打招呼，从旧约时代一直到现在，都是用一个字。他们是如何打招呼的？他们都会说是 shalom， Shalom， 这个是他们见面也会说 Shalom， 他们离开说再见也会说 Shalom， 他们跟彼此啊一个祝福平安的。我们会问，哎，你吃饱了没？你好吗？在犹太人的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语言里面，应该是他们最常用的一个词是平安，平安。在民数记第六章24-26节，好吧，我们一起来念，来。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这最后啊，最后26节说，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这个平安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Shalom 啊。我相信这一节其实是在旧约里面很指标性的一个祝福，甚至在新约里面，犹太人的小孩子都应该会背民数记第六章这一节。我不能保证，但是你们如果到旌旗书局里面，应该可以找到这一节在一个什么什么装饰品或者是卡片里面啊。我们跟人跟人之间的祝福啊，我们可以祝福很多事情。过年的时候会祝福恭喜发财，我们会祝就是你知道在生日的时候就是能够。生日快乐，能够寿比什么，就是你能够长寿，但是到了最后，真正的很平常的，而且是很需要的祝福，是一个平安的祝福。我不知道说在我们如果回想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不会特别想到平安，不是吗？如果今天一个小学生跟我们老师讲说，老师，我一生的志向就是要平平安安的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小朋友怎么那么没有志气，就是这个反而怪怪的。一个年轻人好像要去追求的应该是要自己的梦想，我们要打造自己的世界，就是一个小朋友或者是年轻人不会特别的想要去追求平安，甚至到中年了我们要的是这个世界上的稳定，我们是要成功，我们的事业是要能够发展，这都是我们求的但是我想我们也知道就是把平安就好，平安就好当做是口头禅的是不是都是我们很多都是长辈。那我相信这个当长辈说平安就好，平安就好，这个不是他们只是想要碎碎念而已，不是一个口头禅，而是当一个人的生命拉长了，他们开始回想在生命中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到最后这些年长有年日的长辈他们最后的结论都会是说有平安，有平安最重要在诗篇里面，诗篇有讲到平安的诗篇太多了，我们这边选择性的找了第119篇第165节，这边说爱你律法的人有什么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在圣经里面一讲到律法，不是跟我们现在讲的法律一样，不是说不要做什么，不要做那个，不要在红灯右转，不要丢垃圾，不是。就在圣经里面讲到律法，其实就是在讲神的话语，就是在讲神的话语。那这边圣经跟我们讲，当我们爱神的话语，能得到最大的祝福是什么？是大平安。是大平安，有平安，我们生命的脚步就不会绊脚，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到新约，帖撒罗尼迦后书这边保罗说：“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赐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在新约很多很多的书信，甚至在第一章第一节，保罗就说。愿神的恩惠与平安随着你，就是我们打招呼，我们说愿神的恩惠与平安随着你。所以就在圣经里面甚至是在我们这个月我们大家会写的圣诞卡，我们会写的祝福平安会是一直一直一直出现我们知道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平安是一个很重要，甚至我们可以说是很核心的信息。但是我们要问， 为什么？为什么圣经要一直说平安呢？为什么圣经要一直说平安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里找不到真正的平安，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里找不到真正的平安。啊，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回到我们的主题经文来看，在这边耶稣说，我要把平安留给你们，我要把平安留给你们。其实在这个短短的一节里面啊，我们看到了两种平安，不是吗？我们看到了两种平安。第一种平安是什么？是从谁来的？是耶稣来的。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但是耶稣又提到了另外一种平安，是什么？是世人所赐的。这边有两种平安，一种是从耶稣来的平安，一种是从世界来的平安。一种是那永永远远的平安，另外一种是那暂时的平安。有一种我们甚至可以说是真平安，但是如果有真平安的话，就会有假平安，就会有假平安，有正版的，就会有仿冒的。因为有两种平安，因为有两种平安啊，我们要去如何区分从耶稣来的平安跟世界来的平安有什么不一样？我们首先要先来讨论什么不是平安。当我们在讲什么才是平安的时候，我们先来讨论什么不是，什么不是平安。第一，什么不是平安呢？当我们用暂时的东西来填满永恒的需要的时候，这个虽然我们生命的需要有被填满，但是这不是真正的平安。当我们用暂时的东西来填满永恒的需要的时候，这个其实不是真正的平安。我小时候我还小学的时候，我爸爸就跟我说，我已经替你买保险了。我现在这边不是说买保险，自己路不应该买保险，这个是不是没有限制的？但是我们要来检验我们这样子的行为，就是买保险当然是有投资理财，但是一个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求一个平安。但是我们也知道，我相信我们也知道，我们一个人没有办法把我们生命中每个会发生的意外都买保险，不是吗？就算可以买，就算真的有一个保险公司愿意把 OK 你生命什么有可能发生意外都让我们投保的话，我们的生命会变得更平安吗？其实是不会的。圣经耶稣讲过这一句话，好吧，我们一起来念，请。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好处呢？人还能用什么换回自己的生命呢？我们想要的平安不是我们能够用短暂用暂时的东西买下来的。我们可能觉得赚到了全世界我们的烦恼会少一点，有可能，但是那真正的平安其实是买不到的。当我们所爱的人生病了，那个我们非常好的健保系统也只能够帮助我们有好的治疗而已，但是买不到我们心里面真正的平安。当我们面对我们人生的地上人生的终点的时候，当我们开始恐惧死亡的时候，我们不管我们身份证字号后面有多少个保单，那些保单没有办法换取那真正的平安。所以第一个，平安不是什么？平安不是那种我们用短暂的东西，用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来填满我们永恒的需要。再来，平安不是什么？平安不是我们感觉不到痛苦烦恼。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只要我现在感觉不到坏的事情，只要没有坏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那这个就是平安。或者是我们没有感觉到坏事，我们没有负面的情绪，我们没有不好的感觉，那就我们就经历平安。其实不是的，感觉不到痛苦烦恼，这不是坏事，但是这不是真正的平安。 我的父亲是一位牙医。那我从小就在我爸爸的诊所是在一楼，那我们就住在二楼上面。那所以我从小就是住在牙医诊所的上面。我知道说如果很多人对去看牙齿、去看牙医，要去面对那个不锈钢机器在我们的牙齿里面钻动的这种感觉，就是那个声音叫咦。就是如果我现在跟你讲你今天下午要去看牙医的话，你现在心里面的那种平安的感觉可能就慢慢慢慢的消失但是我小时候住在牙科诊所的二楼上面，所以我就是听到，就是整个晚上我都可以听到那个牙医的那个仪器的那个的声音。那当然也是可以听到那个仪器，不是指仪器是放在人的嘴巴，那有的时候就会常不是有的时候常常会听到小朋友那种哭天喊地的哭声这个是小时候我的经历。你知道牙医其实有一种秘密武器吗？牙医有一种秘密武器，碰到那种真的是把肺都哭出来的那种的小朋友要怎么办呢？不是把他绑起来，这个是不是把他绑起来？牙医有一种东西叫做笑气，你们知道吗？笑气是一个那什么气体的麻醉剂，你就是拿了吸了一下呢，这个小朋友会开始，就是我们人会开始放松，那甚至会开始为什么叫做笑气呢？就是会开始整个人放松下来。所以小时候就是常常看到这些那种一直哭的小朋友，就是笑气吸了几口之后，他们就变成满脸微笑的小天使，就是这个是牙医的这个秘密武器。从这个世界来的平安，有点就像医生在用的麻醉药，我们要知道说，麻醉药本身没有任何医疗医治的效果，不是吗？当我们生病，我们不会到诊所，我们不会到医院，然后请医生说：“医生，拜托好不好，给我打一个麻醉药。”那医生说：“好，那我给你，那就是麻醉药打完，哦，我不痛了。”哇，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医生，谢谢你。那我的病好了，我就说，我想没有人会这样子去处理这个病，不是吗？我们的病感觉，我们的身体感觉到痛苦，我们去看医生，是的，有的时候需要打麻醉药，但是只有在麻醉有效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但是我们的病还是在那边，所以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就算是我们在某些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痛苦烦恼，这个也不是真正的平安。在以西结书这样子说，这个由我来念在以西结书那个时候，有一群假先知来到了以色列的子民里面。那这边是神跟以西结的对话，他说：“因为他们迷惑了我的子民，说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有人筑起薄墙的时候，他们就用灰泥粉刷那墙。所以你要对那些用灰泥粉刷那墙的人说：那墙要倒塌，并必有暴雨漫过，大冰炮啊，你们要降下，狂风也必暴刮。那墙倒塌以后，人岂不会问你们？”你们所粉刷的在哪里呢？那个时候有一群假先知来到神的子民，跟他们宣告说：有平安，有平安，平安会降临在你们身上。但是这边耶和华很清楚的说什么？其实没有平安，其实没有平安。当我们听到了这个世界的声音，我们有平安的感觉的时候，有多少的生命光景其实是没有平安的。我们的生命甚至就像这边所比喻的那面墙一样好像是一个很薄的墙，或者是不坚固的墙，或者是我们的海沙屋，还是有壁癌的墙。我们可以在外面粉刷的很漂亮我们可以让人家从外面来看，哇，这个是一个很坚固的墙，但是会有下雨，会有狂风过来。那当我们生命受到了挤压之后，我们才会发现原来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平安。我们外面的这些的装饰一下子就被吹掉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想要有这样子的生命，不是吗？我们都想要有真正的平安 我们讲了平安不是什么，平安不是拿暂时的东西去填满永恒的需要，平安也不是感觉不到痛苦，这些都不是平安。真正的平安不是一种感觉，真正的平安不是小确幸，真正的平安不是那种我现在觉得今天就是不是一个感觉，真正的平安是一个生命，感觉会停止，感觉会改变，但是一个在主耶稣里面的生命是会永永远远继续下去的。平安不是一个感觉，是一个生命。那么我们要问，平安，真正的平安是什么？我们讲了平安不是什么，那真正的平安是什么？第一是真正的平安，主耶稣所应许要给我们的平安是一个不被外在环境所影响的平安。这个平安不管是我们生命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管是我们面对什么样的光景，这个平安不会离我们而去，这个平安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我想你们中间有一些人知道我们以前是宣教师，那我们不是住在台湾，我们其实是住在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面。那这个你们可能会觉得说，哇，这个很漂亮，就是哇，就是住在这边好棒哦，就是没关系，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就是你们如果仔细看的话，这个岛直径只有3公里而已，直径只有3公里。我们在2009年的时候到了巴布亚纽几内亚，这边有一群原住民住在那边，我们在那边建立了把福音给他们建立了教会。那这个岛其实只有3公里，你们看这个岛的上面其实是好像树就那个绿色到这个上面就停下来了。那原因是因为这个3公里的岛中间有一个活的火山，有一个活的火山。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东边的岛也爆发了，我们西边的岛也爆发了，现在都还在，两个岛都还在冒烟。那我们的岛其实是也是一个活的火山。这个从外在的环境来看，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安全的地方，不安全的地方。我们2009年搬进去，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有一次终于找了一个空拍机，我们从拍到就是我们住在我们盖了房子，我们住在这个岛的上面那个时候其实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没有安全感的，就是我们往前面看去是几百公里甚至几千公里的大海，那我们一转过去，家里的后面就是一个活的火山就是一个活的火山我记得一开始在那边前5年我们早上8点、中午12点、下午6点40，我们必须要用无线电跟我们的总部来联络因为如果我们几天没有联络的话，他们就会开始担心了这样子的外在环境其实是从这个世界的角度来看是很难有平安的这个是2013年有一次我们坐船出去，我们同工3个家庭一起坐船出去这一天所经历的，我的孩子到现在有的时候都还会做噩梦这个是我们的岛离巴布亚纽几内亚的本土有150公里，所以我们不是坐直升机来回，我们不是坐镀金游轮进出，我们是坐一个小小7公尺的小船进出的。那一天我们在很颠簸的大海上面差不多7个小时的时间，我在那边看着我的家人吐到已经胃汁都吐出来了，我德国的同工，德国的硬汉，他像一个孩子就倒在船的甲板上面，就是他没有办法站起来这7个小时之后才上岸我要问大家，我在那一天在那个海上，我有没有平安的感觉？我完全没有平安的感觉。在那7个小时，我祷告的次数，我祷告已经超过那1年祷告的次数。神啊，就是拜托帮，就是我真的不知道，那一天的浪大到只要开船的人有一个不小心，我们大家就要去游泳了那一天我们没有平安的感觉，但是这并没有改变我的生命 是在平安里面。我们应该，我们需要把感觉跟我们生命实际上在耶稣基督里每天的事实要分开。如果我们跟着我们感觉走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找到那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平安。我那一天，我为什么可以说那一天我经历的平安没有被外在的环境影响呢？如果我们回想到今天的主题经文，当耶稣说我要把平安赐给你，我要把我的赐给你的平安跟这个世界所赐的不一样，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的时候，他的光景是什么？他那个时候在世上的时候，他不是住在天堂，然后天使围绕他们，他在很远的地方说，跟我们说，哎，你们等一下，我要把我的平安给你们。不是的，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他那个时候的光景，他给我们平安的这个时候，正是他要被军人抓走，要被逮捕，要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选择在这个时候跟我们说，我要把平安，真正的平安给我们。耶稣没有选择在他行了一个大神迹让风浪平静的时候，完了之后说，哎，我要把平安给你们。他可以这样做，但他没有这样做。耶稣也没有选择在医治一个人的重病之后说，哎，你们看，我是能够医治的神，我现在要把平安给你们。耶稣也没有这样子做。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能够行神迹，能够医治的神。但是为什么耶稣选择在他生命中，甚至是受到最大的挤压，他要被逮捕，他要被审判，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选择在这个时候跟我们说，我要把平安赐给你们，因为耶稣要跟我们说，他所赐的平安跟这个世界不一样，他所要给我们的平安跟外在的环境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要我们知道，当我们的生命面对任何的苦难、任何的困难、任何的眼泪、任何的挤压，在任何的时刻，我们都可以跟他一样经历那真正的平安。他选择给我们平安的这个时间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是我们比较属灵，所以我们在这个岛上面，在这个岛上面生活，在这个船上面生活，是好像我们不会怕，我们非常的害怕。但是耶稣的平安就是这样子，不被外在环境所影响。再来，真正的平安是一个世界不会了解的平安，世界不会了解的平安。耶稣说，我要给你们的平安是这个世界不会了解的。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第七节，好吧，我们一起来念，请。应当毫无忧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恩的心，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样神所赐超过人能了解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是在监狱里面写的。他这边写的要我们不要，我们要毫无忧虑，带着感恩的心，神会把那出人意外、人没有办法了解的平安给我们。从耶稣来的平安是这个世界不能够了解的，不能够了解。有的时候我们所经历的平安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甚至没有办法可以解释的，而且是世界不能够了解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追求平安的方式跟这个世界一样，如果我们都是用那短暂暂时的东西来填满我们的需要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有麻醉药，我们没有感觉就好的话，那我们跟这个世界的生活方式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也就是我们的平安是这个世界不了解，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一种不一样的平安，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世界会来问你们说，哎，你是基督徒，为什么你经历这个事情，你的态度，你所想，你所有的那个平安跟我们的平安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的平安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的平安是世界无法了解的平安，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啊，世界会来问我们，为什么？为什么你面对苦难？为什么你面对疾病？为什么你面对困难，跟这个世界不一样？我们从耶稣基督来的平安是跟啊，是这个世界不会了解的，不会了解的。啊，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请我有一个地方请我去讲道，然后他们的主题就先帮我定了，就是啊、然后最后我发现他主题定的题目是啊、在生命边缘的服事，就是我那时候就在想说，我们宣教士难道给大家的印象就是那么的啊、那么的辛苦，那么的痛苦吗？就是这就是啊、我什么时候在生命边缘活过啊、或许你们刚刚看到那个照片，就是我们活在这样的情形，好像是在生命边缘，甚至或许你知道，就是我的太太有一些的生病，你们觉得好像我们就是活在生命的边缘，但是其实不是的啊、其实不是的。大使命一开始命令我们说什么？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但是在最后大使命的应许是什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就耶稣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一个有跟耶稣同在的人，他可以搬到巴布亚牛几内亚的一个火山岛上面，但是他的生命不是一个边缘的生命，它是一个享受主同在平安的生命。不管我们面对什么样的环境，我们不能够用外在的环境来解释我们的平安，我们这个世界也没有办法了解我们的平安。我的生命，你的生命是建立在，是站在另外一种根基上面，另外一种平安上面，是这个世界不会了解的。而当我们的生命那狂风暴雨冰炮打过来的时候，我们继续坚强，我就是靠着神，我们坚固地站在那边，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世界会说，为什么你的生命不一样？为什么你面对这个方式不一样？我想要知道。所以一个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平安是这个世界不了解的，不能了解的。最后一个真正的平安是超自然的平安，是超自然的平安。真正的平安是超自然的平安。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之前14章25到26节，就是在平安的应许之前，耶稣给了我们另外一个极大的应许。耶稣在25节这样说，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教导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在之后才是约翰福音第14章27节，我要把平安赐给你们。所以在这平安的应许之前，耶稣应许了我们另外一个，就是圣灵会与我们同在。这个其实是在一起的，圣灵的应许跟平安的应许其实是绑在一起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加拉太书我们在讲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生命中所结出来、所经历平安的果子，这个不是我们自己靠我们的力气所生出来的，这个是一个超自然的结果。我们在巴布亚牛几内亚经历的事情，你在面对不同的困难，你能够站在耶稣基督的平安上面，这不是因为好像我们比较属灵，或者是我们比较认真的跟随神，不是的，这个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做工，让我们能够经历那真正的平安。所以真正的平安，第一不受外在环境的影响，再来是世界不了解的，最后是超自然的。那所以我们讨论了什么不是平安，我们又讨论了什么是平安。 我们最后看那我们如何来领受，如何来领受这个平安，如何来领受这个平安。圣诞节或者耶稣的诞生是真平安的开始，耶稣的诞生是真平安的开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每年看到圣诞节的时候，这是我们非常充满喜乐的，充满喜乐，因为喜乐平安其实是连在一起的，不是吗？这是没有办法分开的。我们很高兴的来庆祝耶稣的诞生。一开始我们有说以色列人他们跟彼此打招呼的方式是什么？是讲 shalom， 是讲平安，是讲平安。在这个字，当然平安是最常用的翻译，但是任何的圣经学者都会说，这个 shalom 就是在圣经里面所说的平安，我们没有办法只用那一个字去翻译，没有办法用一个字去全译，因为这个字眼的意义其实是比这两个平安这个字还更大。那所以很多很多人就用更多更多的字眼来形容圣经里面的 shalom 的平安是什么，这需要很多字去形容了，包括平安完全是没有缺少任何东西，是和好的，是我们中间两个人是完全都是和好的，是完整的，没有缺陷。那最后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平安，圣经里面所说的 shalom 是一个形容关系的词，形容关系的词，不是只是形容我们今天的感觉或者是我们生命的状态，是形容人跟人之间，人跟神之间，人跟万物之间。当我们彼此的关系上面，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和谐、圆满、紧密的关系的时候，当我们所有的关系都变成是完美完全没有缺乏任何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 shalom， 所讲的平安。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关系，不管是我们跟父母，我们跟孩子，我们跟我们的配偶，我们跟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我们就是每一个关系，如果都是能够用这样的形容词，是完美的，是和平的，是和好，是完整的，那会有多美。真正的平安是一个形容关系的，我们跟彼此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万物的关系。我们记不记得在圣经一开始神创造了万物，然后神说什么？一切都是甚好，一切都是很好。在一开始亚当夏娃被创造的时候，神预备了伊甸园，他们活在里面。一开始在我们犯罪之前，这个世界是没有眼泪，是没有疾病，是没有死亡的。我们人跟人彼此的关系是完美的，我们人跟神的关系也是完美的。那个时候亚当夏娃可以与神同行，可以跟神直接的对话。在那个时候也没有天灾，所创造的植物都是交给我们人类来管理。人跟人，人跟神，人跟万物的关系都是完整美好的，没有欠缺什么。当我们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跟我们岛上面的居民分享神创造伊甸园的过程，每个人的反应，那一天大家听完圣经故事，每个人反应是：这一个伊甸园在哪里？我们可不可以去？你们宣教士一定要跟我们说这个伊甸园在哪里。啊，我们可能会笑说：哎，他们怎么那么天真？但是其实不是的啊。他们知道他们的问题，更深层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每天要辛苦的钓鱼，辛苦的种菜，甚至有的时候会饿肚子？为什么我们要流汗来为我们的生命来准备？为什么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没有和谐的？就是这个所有关系都完美完全完整的地方在哪里？在哪里？一开始神的创造是这样子来准备，但是 之后，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现在如果我们检验我们生命中每一个关系啊，都被罪搞砸了，不是吗？我们生命中不管是我们对所爱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跌倒，有时候我们也会犯罪，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关系没有受影响，我们没有一个关系可以说是完美完好完整的。但是神说，神知道我们的困境，神知道我们自己找不到平安，神爱我们，他要复合跟我们的关系，他要帮助我们复合跟彼此的关系。所以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好吧，我们一起来念，请。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最后那和平的君，也就是平安的君，平安是一样的字。耶稣是那平安的君王。但这边讲，我们要庆祝这个婴孩，他是为谁而生？以赛亚书第九章怎么说？是为我们，是为你而生，为我们而生。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这个月所庆祝耶稣基督的生日。是的，我们是我们选了这一天，然后我们象征性的庆祝他的生日。但是更重要的，其实是我们应该要说，我们庆祝的其实是谁的生日？应该是我们的生日，不是吗？我们为什么那么欢喜快乐？是因为这个婴孩的降生。你的生命跟我的生命现在可以有那真正的平安。我们本来的生命是那短暂七八十年、一百年、一百二十年的生命，但是现在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的生命变成是永永远远的生命。是的，是他的生日，但是我们欢喜快乐，我们把所有的赞美都归给他，因为这也是我们的生日，这是我们的生日。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四节，这边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个是天使在平安夜的那个晚上所说的。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那他所喜悦的人。上帝很清楚知道你跟我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平安。那所以上帝决定怎么做？他让真正的平安来找我们，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你们找不到，但是我来差派那真正平安的君王，他会来自己来找我们。在这个圣诞节是的，我们会有很多，我们甚至会去百货公司，我们会购物，我们会有很多很多这个很多很多的活动。这个是我们在教会里面都很忙的一个月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因为圣诞节，这其实是我们的生日，因为圣诞节我们有真正的平安。好吧，我们用这个机会能够在这个月再次的被提醒，再次的领受从神来的那真正的平安，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